好，咱们准备开始啊。今天是2004年5月29号。咱们看那个佛学院的这个课程表啊，初步是这么个计划，他们是到28号开始进入复习，咱们呢26号是一个星期六，咱们初步计划就讲到26号。如果他们到时候临时有事啊什么，咱们再通知大伙儿。初步准备讲到6月26号，就是还有几次。然后呢是这个9月1号他们开学，9月1号之后好像是9月4号是星期六啊，是反正就是开，一般我们都这样，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开始，大概时间是这样，到时候呢咱们再那个确切。大家翻开这个解释密经，现在呢，上次呢咱们把那个说修大乘的菩萨要了，要知法知义这部分讲完了，就是说知法就是你要能够看懂佛经的文义，知义呢就是说这个佛经呢它这个文义懂了之后啊，它这个文义还指着深义，就是不是说你光把这个句子把这一段什么意思搞明白这就算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讲这个经，讲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跟各个经的关系是什么，最后你从里头总结出你的修行的方法来，这是这个佛讲经的目的。所以这个深意呢就是那个文意，它还有意，就是那个知法知义的意，那个意呢就脱离了那个文字的意，就是你比如佛经这一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到那个佛说的这个就是那种深意呢，它就脱离了这个文意。这个深意是什么呢，佛说了很多种，有这个5种、4种、3种、10种，讲了很多。现在呢佛把这个知法知义都这个就是从各个角度啊给你描写了，就是说我讲的佛经是什么意思，总结了很多的方面。现在该讲什么了呢，你用什么去观这个法，观这个义。前头是我们学佛，学佛法呀，学的对象，我们学的对象就是什么呢，一个法一个义，法就是这个佛经，义就是佛说的这个意境境界意思，你怎么领会，这是我们学佛的对象。现在下一步该讲啊，这个弥勒菩萨就又问了，他是有这个次第的，你对象清楚了，我们要学佛经，我们要搞清佛说的这个佛经的这个意思，下一步呢弥勒就该问了，我们用什么去学，用什么去学。下边咱们看这个问题跟佛的回答，或者叫前边是给你列出来了能观境，就是我们能够观察的境界是佛经跟义，后边呢是能观智，你用什么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智慧，用什么样的看法来这个观察佛经。咱们看这个来读这个经文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闻所成慧了知其义，若思所成慧了知其义，若什么他毗婆舍那修所成慧了知其义，此何差别。我们要认识的对象明确了，现在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我们应该用什么去了解，用什么呀，用智慧，智慧是什么样，智慧有几种，这个智慧应该怎么培养，怎么训练就能够得到这种智慧，现在转移到这个主观方面了。弥勒菩萨先把这个智慧给列了一下名，这直接就是说呀，我们学习佛法的智慧有三种，第一种叫闻所成慧，闻就是听闻，听闻包括看，眼睛来看，包括跟别人讨论，包括说，凡是你能接触到的佛法都算你闻到的法，你通过闻佛法听佛法得到的智慧叫闻所成慧。你比如说你这进来，你这听了一节课，你这个觉得明白了一些东西，智慧就是明白，就是明，得到了光明，心里明亮了，心里明白了，这就是得到智慧了。你这样通过闻法得到的智慧叫闻所成慧。闻所成慧呢就是你能把这个文字的意思啊能够搞明白。思所成慧是你听明白了这个佛说的意思之后呢，自己下去呢如理思维，按照佛的这个意见呢来这个 对待你面前的生活，对待你遇到的这个人跟事物，来处理这些事情。你听明白一个道理之后啊，你运用到生活当中很不熟练，这个需要反复的思维，经常的思维。哎，把它，你在这儿是广听了一个道理，你比如说色就是空，你一回家一碰到，比如说往桌前一坐，这个桌子怎么空掉，你能不能空掉，你在这按照你学到的道理，你来空这个桌子。你看到这个，比如说看到你对面的这个老母亲了，你能不能说老母亲不存在，你能不能空掉。哎，你看到房子了，能不能空掉。你用这个学的这个佛理呢，就是如理思维。哎，如果你能够不但能够听懂这个佛经的意思，而且呢你看到这个讲了色就是空，你就能把色空掉。哎，讲了受是空，你就能把受空掉。不但这个就是这儿的受能空掉，哎，苦的受能空掉，乐的受也能空掉。哎，不但在这个地方能空掉，到那个地方也能空掉。不但你在这个教室听法的时候能空掉，你在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也能空掉。这就叫如理思维。这样得到的智慧就叫思所成慧，就是自己反复思维，这个反复的如理思维，这样培养出来的智慧呢，就是运用自如，你能把佛法运用到生活里头，运用自如，这就叫得了思所成慧。若什么他毗婆舍那修所成慧，什么他是止的意音，毗婆舍那是观的意音。如果你修止观，止就是心住这个心一境性，就是你能够在打坐的时候把心定在一个境界，不动不走思，也不昏沉也不睡觉，这叫得止。然后呢，你有了这个止的力量之后呢，你再集中这个力量去观，观什么呢，还是你闻思的时候学的佛法的义理，去观这个义理。这个义理的核心就是无我，或者叫一切法空。你在定中来观这个义理，就叫做观。修所成慧是跟思所成慧、闻所成慧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可以限量见到这个法义。哎，你比如说色就是空，我们听了啊，色就是空，我明白这个道理了。然后呢，我也能如理思维，然后定中呢，你会真的把这个色空掉，色真的这个就是，真的是空的，限量是空的，啊。咱们教室就有两位这样见到过的，哎，就是，这就是说你经常这么思维，经常的思维啊，你的心力强了之后，定力强了之后啊，你可以限量见到这个法义，哎，色就是空，你可以限量见到色就是空，受就是空，这是这个修所成慧，就是说这个时候啊，离你这个就是见到已经就很接近了，因为你像现在我说这个，咱们现在有一些人能够。临时的啊，这个暂时的见一下色就是空，你这个是不，这就是那个，因为你学习的多了，因为你那个善根好，以前学习的多，你这个就是跟这个法义得相应，暂时的显现那么一下，这个是很不稳定的。哎，等着你继续熏习，继续熏习，继续学的多了，你心力也越来越强，定力也越来越强，你有一天终于什么呀，这个色法，这个就是颠倒见了，它就升不起来了，就永远的升不起来了，你就真的见真实了。那个时候呢，那就是见到了。所以说，你怎么见到，就是通过这三个步骤，就是闻、思、修，这样呢，它就是自然就引导到你见到。其实呢，是越往后呢，越这个就是说，对于你来说就容易了。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在想啊，那修所成慧最困难。因为你是隔着这么多去想的，如果你按照闻思修的步骤一步一步走，第一步是最困难的。听了之后不接受，就是说我心里想接受，就是说我这个态度上想接受，我知道这是佛说，知道这是真实，但是呢道理上想不通啊，心里头别扭，这个就是不接受，这个关是最难过的。如果你真的在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心里真的是服了，真的是接受，真的是。就是道理上能说通，色就是空的时候，你思是就是没什么，没有多少困难了。他就是把这个道理在，就是我这儿这样想，我那儿呢就是没想过。我见了这个，比如说老母亲呐、啊，我觉得这个这都跟神一样，我特别尊重。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事儿放不下， 哎，我没想过妈就是空。这个时候呢，我来这个空一空，比如说让你空一个桌子，可能你还这个比较好空一点。哎，就是说你原来没这样想过，你现在呢，只是把这个我已经懂的道理来这个，在他身上想很这个很新鲜，但是呢，你只要是练习练习，熟练熟练就行了。如果思索成会成了之后啊，你这个就是修所成会，得定。当然得定也是这么个道理，就是一开始修止比较困难，胡思乱想惯了，心定不下来，就是开头难。你到心真定下来了，得到止之后，后边观成就啊什么都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就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就是说你说了这么多会这越弄越难，不是那样的，是开头难。所以咱们就是说咱们现在是最难的，就是你要先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你真的把这个道理搞明白了，后边啊一顺百顺。现在呢，弥勒菩萨就来问佛呀，说智慧有这么三种，这三种啊有什么差别，就是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三个呀他们各有什么特点，就是这意思。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闻所成慧依止于闻。你看佛给闻所成慧下定义，什么叫闻所成慧呢？依止于闻，就是说依靠文字，这个文就是文字，依靠文字。但知其说未善意趣，就是说但是指的意思，指如其说啊，但如其说未善其意，就是说指向他文字所说的那些，你明白了，就是说啊，这个字我认识，然后佛说的这个字词的意思，我佛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我明白。未善意趣，没善是很好的理解了，没有很好的理解佛的那个本意。去意去，就是说去是去向，去是去向，就是佛呀，不是佛说这个经的意思啊，他给你指着一个地方，去向是让你到那个地方去，就是到真实那个地方去。意去就是佛的那个本意啊，他是给你指一个方向，就好像说这个经啊，好像一个指月亮的手指，你能看见经，就是你能看见佛的这个手指。佛的这个手指啊，不是让你见手指，如果见手指就见真实了，那我们现在就见真实了，这是手指。佛这个手指啊，指着一个方向，指着哪儿？指着那个月亮，它是让你看那个月亮。因为我们现在看肉眼看不到这个月亮，所以佛只能看到手指，所以呢经是手指。所以这个手指啊，指着一个意去，它的意导着一个方向，就是指向真实，那个东西真实本身不可说，所以呢你还要用这个，就是说未善意趣，就是说我把经的意思弄明白了，但是我还体会不到佛指的那个是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这是闻所成慧。下边未现在前，什么未现在前呢？就是佛的那个意趣未现在前，就是我们这也能琢磨琢磨，也能用嘴说啊，那个大概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也模模糊糊，未现在前，但是他没有啊，就是像我们看这个教室一样现在前，就是你什么时候才能现在前啊？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最后修所成慧的时候啊，他才能现在前。哎，佛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能现前，现量见一切法空，这是那个叫能够现在前。闻所成慧的时候，因为不熟练还没现在前，随顺解脱，就是虽然没有这个见到那个真实，但是呢随顺解脱，就是我们是随着跟着顺着这个解脱，顺着见真实的这个方向去的。哎，闻所成慧虽然见不到真实，但是它是引导你啊随顺哪个方向，随顺解脱。未能领受成解脱意，还没有能够领受，领就是领纳，就是成了自己的东西，受也是接受。那未能领受成解脱意，就是还没有亲身体验到解脱。你比如说色就是空，应该色对我们没有阻碍，我们未领受解脱意，就是那就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变成我们的亲身体验。如果色就是空，我们应该从这个墙这能走过去。未，这叫这个未能领受成解脱意，就是你现在呢还没成亲身体验，哎，你还走不过去，这是闻所成慧的阶段。 那个前上次咱们说那个圆影法师打坐的时候，他想起来一件事儿，起来就走，哎，走到院子里头才想起来，他没开门，他门是插着的。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稍微的领受了一点成解脱意，就是那个色对他暂时的空了一下，哎，他因为这个心极其清净，跟空意相应了，他能走出去。等着他这么一想，哎，我怎么没从门里头出来？这杂念一起，哎，这色又不空了，他又回不去了，哎，所以这就是闻所成慧阶段呢，就是这个样子。下边思所成慧，思所成慧跟闻所成慧什么不一样呢？看那个原文啊，意依于闻，也是依靠文字，这个跟闻所成慧是一样的。不为如说，就是说到思所成慧啊，不广像文那个文字说的那个样子了。能善意趣，这个时候啊，已经能够很好的理解佛说的那个意思了，就是能够琢磨出来了。哦，佛说这个经啊，原来是想让我们见一个什么状态，这个心里头啊，已经比较明白了，比较坚定，比较确切了。当然还是这个想的确切，还不是现见的确切，就是说我能够确切的这个理解到佛呀，想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是这个确切，用什么说呢？就是你没见到那个东西，你怎么能确切呢？是指的你确切的知道了什么不是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时候你还不能表全，你还因为你没见真实，你不能直接说真实是什么样。但是这个时候你确切的可以说真实不是什么样，就是你把错误的道路你能认出来了，你这个时候能够错误的排除，能够确切的排除错误。就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就是真如，你就可以跟他说你说的这不是。那个人说我见性了，你就可以跟他说你这肯定没见性。因为什么呢？你知道什么是错的。你如果知道了所有的就是错误，什么都是错的，这个时候就等于你确切的知道了真实，就是还没证到。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错误你都可以排除，你就没有错误，你就是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样一样排除我们的错误的理解。我们无始以来啊，全是颠倒见，全是邪见。我们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来去。你首先在这个看法上要认清，就是什么是邪见。如果你到最后，你认识到什么呢？凡是我们凡夫想出来的东西，认识到的东西，都是颠倒的。这就算你把所有的错误都排除了。能善意趣，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善意趣就是什么，你能够确切的很好的理解佛说的意思了。佛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心经。哎，就是心经。你看心经它没告诉你说那个涅槃是什么，它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涅槃不是什么，说的都非常确切。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把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包括了。观音告诉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这就确切道理。你如果说我见到了一个什么状况，我是见到真实了，那你肯定是错的。这个网上这样的人多了，一会儿这个说我这个那个干什么的时候突然脑子一片空白啊，这个但是呢我动作又没这个又没有那个断，就是动作还在这个就是连续啊，然后呢某某某给我印证了，说我见性了啊。就是说你记住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你只要有相就不是实相，实相无相啊。那个上边那个这个多了都在那就是浪费时，不过也不浪费时间。这样有的人呢说你这没见性啊，他也是一个这个讨论，也是一个提高。这是这个思所成慧呢，就是能善意趣，就是说你已经能够在思维当中已经能够确切的对那个真实啊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了。我就是说这个定义呢，就是你把所有错误都能够确切的否定，哎，没有怀疑，就是凡是见到的都没有真实，都是这个虚妄的。我如果见性，我应该见到的不是我现在能够见到的一切，这个你就是能够坚定的这个得到圣解。下边啊，这是跟那个闻所成慧不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个你老这么思维啊，你就很坚定了。 有人来跟你说这个辩论呢、啊、你毫不动摇，第一个是不会为他的那个邪见动摇，第二个呢你能够知道他邪见错在什么地方，哎，所以呢这就叫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步呢就叫得到圣解，就是殊胜的理解，坚定的理解，不动摇的理解，哎，谁都不能这个邪说邪见什么不能动摇你，这是这个阶段。未现在前，就是说你明白这个佛的这个意趣了，但是这个意趣呢还未现在前，这个跟闻所成慧是一样的，就是你还没有现见。转瞬解脱，注意有一个字不一样，闻所成慧是随顺解脱，就是随顺是跟着，就是说顺着，就是朝着他那个方向来的。转瞬解脱是什么呢？比他近了一步，就是你已经开始转变了，你的智慧啊已经开始转变了，你已经向着那个见真实的智慧啊已经开始接近了，转已经转变了。这个转变就是转什么呢？转染成净，就是原来我们颠倒认识的那个种子啊叫染污的种子，染污是烦恼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弄得你很乱，弄得你心这个很烦恼。这个佛法的这个佛法的正见，我们现在熏习佛法正见这样留下的记忆呢叫清净种子。为什么叫清净呢？它能给你对治烦恼，它能给你去除烦恼，它能让你得到清净境界。我们的这个到这个思所成慧的时候啊，你能够经常的用佛法的这个比如说一切法空的这个义理啊来这个对待日常生活当中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转了，就是开始转染成净了，你开始对治烦恼了，你的烦恼已经开始减少了，你那个人呢越来越心很安详，看什么事情呢也不会大惊大喜，也不会这个出大波澜了，越来你的心定力越强，再加上你在修定，你这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清净程度啊大大的提高，这叫转，转瞬解脱。这个转就是说已经转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啊还没有完全解脱，但是你已经有部分解脱了。从什么地方解脱啊？从烦恼解脱出来了。哎，你有很多烦恼都放下了，比如说原来跟那个很多事都很发愁，现在呢这件事儿我都不就这件事儿我都不放在心上了，你这就叫解脱了一点了。所以这个转就是已经开始解脱了，转瞬解脱已经有成果了。未能领受成解脱意，这跟闻所成慧也一样的，就是还没有领纳接受成你亲身的体验，你还没有亲身体验到那个佛的那个意趣，就是还没有亲身体验到真实，也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得解脱。你这个解脱呀是朝着那个解脱的方向开始前进了，还没真得解脱。若诸菩萨修所成慧，佛现在该讲修所成慧了，意依于闻，这光这一句啊跟思所成慧那个闻所成慧一样，说也要依靠文字。注意看啊下边一句，意不依闻，就是说到修所成慧的时候啊也依靠文字也不依靠文字，什么意思呢？那到底依靠啊不依靠啊？一开始依靠，到后边就不依靠了。你比如说你在这儿一打坐心一静下来，哎，我开始观法义了，比如说就观这个色就是空。一开始呢依靠文字，就是我先要起，我今天观什么呀？观色就是空，这个色就是空这四个字，这就叫文字。所以一开始呢你进去的时候是依靠文字的啊，我今天观色就是空，然后开始观的时候呢慢慢就离这个文字了。到这个你在那个定中呢，你比如说我观这个白骨吧，哎，白骨现前，然后呢你来空这个白骨，这个时候就已经离了文字了，因为白骨嘛那是一个限量的那个景象，它就离了文字了。意不依闻，一会儿观的这个白骨呢消失了，这就叫不依闻，就是这个时候是离开文字的，是限量见的，限量这个限量空的，这就叫不依闻。这是修所成慧的时候。下边意如其说意不如说，意如其说就是一如其是谁啊，就是那个文字，也就像那个文字说的那样。哎，你比如说一开始我观色就是空，在这我先比如说我先背一段颂子，背一段佛经，哎，然后呢开始限量让它现前，然后限量开始观，这个时候呢是如其说，就像那个颂子，就像那个佛经说的那样现前了。 亦不如说，到后边呢慢慢的就不考虑这个文字了，哎，就开始完全是限量的观，这个时候就不如说，到最后你比如说把这个白骨空掉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时候跟文字就没关系了，就不如文字说的那样了，就是完全离开文字了，就能善意去，这个时候呢比那个思索成会啊，文字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思索成会不是限量见的，这个修所成会呢是在限量当中修，所以呢它这个能善意去呢更那个就是进一步。然后呢，所知是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现前，所知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事情，这个是指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佛法的意，就是说你所知道的那个佛法的那个意。他为什么说是呢，因为佛法意很多，你今天观那个明天观那个，所有的这些就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事，你具体这个事具体指什么，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就指白骨吧，那这个事就是白骨这回事，哎，你所知的这个事说白骨是空的，这是一回事，你知道了。所知是呢同分三摩地，同分相同，分一般就指分位啊，部分啊，就是说你这一部分意吧跟它一样的意，同分就是跟它相同，跟你所知道的那个法意相同的什么呢，三摩地所行影像，三摩地是三昧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意音，就是定，哎，就是定，就是你定中所行影像，定中限量所起的这个影像现前，就是跟你学习的那个法意相同的定中的限量影像现前。你原来学法意是想的啊，色就是空，现在在定中呢真的能够把色空掉，跟你那个学的那个法意啊完全相同，你能够限量的证到这个法意，这就叫三摩地所行影像现前，跟那个你知道的法意完全相同的那种，把中间的那个有一个逗号所同，那个所同分中间有的有一个符号去掉，所知是同分跟它相同的定中影像现前，极顺解脱，这个标点又错了，极顺解脱是一个逗号，乙是跟后边这个连着的，你看又换了一个字，这回叫极顺解脱。为什么叫极顺解脱呢，就是随顺解脱，就是随顺解脱还不是解脱，你叫顺着他嘛，就是你还是跟着他的随顺解脱，但是这个修所成会的随顺解脱呢已经到了极点，极顺解脱就是你已经能现前了，就是那法意已经能现前了，说那不是就解脱了吗，但是还不稳定，你这个一下坐，这个色声香味触这梦又回来了，你还在梦里头，还没醒，还没真醒，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做梦的时候，哎，我醒了啊，我可醒了，挺高兴，结果待了一会儿一折腾呢又醒一回，就是说你在实际上你还是在梦中，就是暂时的，因为你熏习的多，暂时的那个跟解脱相啊相似的相显现了一下，哎，就是跟那个真实啊相应的那种，你还是在梦中，还是虚幻相显现了一下，跟那个解脱相很相像，哎，这个时候这已经有点不断的闪现，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慢慢一连成片了，那不是就你梦就想了醒了吗，你那个真实就永远不会这个再从眼前消失了，哎，所以呢极顺解脱就是说在这个随顺解脱的这三种会里头啊，它已经达到了极点，达到极点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再修下去，那就是解脱了，就，哎，如果你再这样就是修所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其实这个就是已经很就是很轻松了，那时候因为你那个就是困难的阶段已经度过了，你这个一做它就能现前，那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熏习种子的这个数量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你的定力还不够，你的心力还不够，你熏习的清净种子还不够，你的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还不够，哎，就好像说这个小孩他也知道这个活怎么干了，但是他就是力气不够，哎，那他就去就老学着做就行了，做做他成长起来力气一够，他自然就把这个事儿办成了，哎，这个时候已经很轻松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象 说哎呀，那修错成佛那得多困难呐、啊！我成不成啊？实际上到那儿你根本不用考虑，最难的是一开始闻所成慧。你要是从闻所成慧明白了呀，你能够体会佛的意思，那个一步一步是很这个，就是说，越来越容易的，很明白的。哎，就好像这个我们现在说，哎呀，我见了道之后还有十地要修，这那多我能修吗？你就不要考虑那个，就见道最难。你见了真实之后，你那个感觉跟现在不一样。那十地算什么呀？那十地都是就是自在的不得了，幸福的不得了，跟你现在修的这个感觉根本不一样了。跟你现在颠倒着去见那个见这个真实的那个感觉，就感觉别扭。就跟我上次说的，我们大伙实际都是头朝下走的，哎，佛走过来了，一看头朝上的，你看着就别扭得很。那等着你见到的时候，就是你也颠倒过来了，你也头朝上了，你再看佛，那什么都就很省事的，就这个坐过来了。哎，即顺解脱，已能领受称解脱意，你已经能够啊，把这个解脱的那个境界吧，已经能够亲身体会了。哎，已经能够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已经能够见一点了，这叫已经能够领受了。善男子，是名三种知义差别。佛给解释说，你怎么知义呢？你要靠三种智慧。这三种智慧有什么差别呢？佛就在这大概的总结了一下，就是说什么呢？闻所成慧的时候呢，你是能够如佛说的那个意思你能够明白，但是呢你还不能够真正明白那个，就是说我怎么修行，我怎么能够这个就是说把它变成自己的修行方法，哎，变成自己的实际成果，这一步就是还没有很好的能够理解里头的深意。思所成慧是干什么呀？就是来学习这个，就是我来练习，我知道这个佛说的意思了，我把它用到桌子上，用到墙上，用到山河大地上，用到男女老少上。哎，我原来不熟练，我现在说知道，你比如说佛说我们现在众生啊都是颠倒的，见的都是虚妄，现在你的任务就是什么呀？一样一样去看，说这个是颠倒的，这个是颠倒的，这个是这个虚妄的，这个是虚妄的，或者就是像心经一样，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黑板是没有的，桌子是没有的，人是没有的，教室是没有的。你要用那个道理啊，一个一个的去想一遍，这是思索成慧，这就是练习如理思维。像心经里头啊，说色即是空，然后讲那个观想过程给你讲了一遍，到最后呢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我们在背心经的时候啊，就不要这样背。你如果到思索，你现在如果说这个意思我还不明白，他说无眼耳鼻舌身意，你抠抠眼睛鼻子，我这怎么是没有呢？你道理还不明白，这个时候你当然就那就是培养善根了，你去忏悔，你去拜忏，你去放生，你去这个就是你智慧这个福的质量不够嘛，你去这个就是我天天背心经，我一天背多少遍，到你真正理解这个意思之后啊，心经就应该怎么读啊，就该如理思维了，就是色即是空，你这么按照那个哎，色即是空，什么空即是色想一遍，哎，你能把色空了。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应该啊，受即是空，你这样来想，空即是受，哎，然后呢就跟你空色一样，把受想一遍，然后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即是空，一个一个的去认真去想去，不要亦复如是，哎，不要那样过去，一个一个想，然后呢想了这些总原则呢，还要具体的来空，眼就是空，你怎么空这个眼，哎，咱们前头这个课上讲过很多这个很详细的方法来空这个眼，这个眼，这个就是十八界吧，都有具体的空的方法，哎，你一样一样去想，想完了你空了你的眼了，你看到这个你非常尊敬的人，你能不能把它空掉啊？哎，所以一样一样的练习，这就叫你能够把这个闻来的法义呢变成你的实际修行，这就叫思索成慧，这叫如理思维。然后呢你再在定中再思再还是思维这些内容，你就能现见，这就是三慧的差别。你能够在定中现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很接近这个解脱了。你就这样，那个时候几乎就不用这个，就是说你就照那个你以前都学会的修就行了。哎，到后边自然它这个就是成 因缘成熟的时候，力量达到的时候，你就见到了。这是这个佛给弥勒回答，就是说这个我们观察法义要用三种智慧，这三种智慧的差别。下边这个弥勒菩萨啊又问，这个那个顺序那个数字咱们就不说了，他这叫第十三个是三慧门，第十四个是智见差别门，这个咱们就不说，咱们就讲这个这个法义就行了。下边你看这个弥勒菩萨又给问，这个智慧啊总的来说有三种，具体说里头啊有很微细的差别，有很多问题，弥勒菩萨就把里头的一些难点，一些咱们以后这个末法众生学习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困难，他就提前给我们在这啊都让这个佛给这个明明白白的说出来。你看他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修舍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这个逗号也应该去掉，就是说这个前面修止观呢是定语，修止观的那些菩萨们知法知义，他们呢又学习佛法又能领会佛法说的意思，云何为智，云何为见。在讲这个佛经里头经常用到这两个字，一个是智慧的智，一个是见，见到的见，什么样就算叫智，什么样算见，这个呢关系到这个修行方法问题。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我无量门宣说智见二种差别，就是说我在佛经里头啊已经无数次的门呐、啊，门实际上也可以说门就是一个角度，你比如说前门后门就是这个角度不同，进来的方向不同，佛就是我从无数个角度，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明天从那个角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真理就是一个，哎，佛今天从这个角度跟你讲，你从这儿看这个真理什么样，然后从明天呢又有人问了另外一件事情，哎，你从这件事的角度看这个真理是什么样，我从无量的角度啊给你讲过这个智跟见，他们两个的差别，就说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今当为汝略说其相，我今天呢再跟你简单的大概的说一说他们的差别。若缘总法修舍摩他毗婆舍那所有妙慧是名为智，就是说你什么叫智慧呢，你在这个运用你的意识进行思维的时候，如果你思维的对象缘，缘就是攀缘，就是考虑了，哎，就是你思维的对象，如果你思维的对象是什么呢，缘总法，就是你这个缘的这个就是你今天思考的这个对象啊，现在你思考的对象啊不是具体的法，哎，不是说眼耳鼻舌身意桌子板凳教室，不是具体的法，是总法，就是是概括成一个就叫什么呢，咱们原来用过词叫共相，就是这一类的法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特点，这就叫共相，也叫总法，就是这些具体法的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它的总法总特点。如果你要是思考的这个对象呢是一个总法，这样来修止观，这样你这个时候的智慧呢就叫做智，就叫做智慧。若缘别法，如果你思考的对象呢是具体的一个法，别就是别别，就是这个个别，哎，比如说具体的一个这个桌子，具体的一个板凳啊，这就是具体的法，就叫别法。如果你思考的比如说具体的一架白骨，哎，这就叫别法，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不是很多法的一个抽象出来的一个总特点，哎，它是具体的一个法。这个时候用这个来修止观呢，这个时候的智慧呢叫做见。咱们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观这个桌子空，观这个教室空，观人空，观山河大地空，这叫这个见，就是是原具体的法，叫别法。如果我说我观色即是空，就是所有的物质都是空，这就叫原总法，哎，我不具体观说究竟是山河大地还是男女老少，我是整个就是所有的物质所有的色法整个是空，这就叫观总法，哎， 就是它是所有色是什么总法呢？是所有物质所有这些东西的一个总的名称，这就叫观总法。这个色即是空呢，还这个就是说它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叫总法，它也可以叫做别法。因为色跟心它俩并列起来的时候呢，它俩就是具体的别法，一个色法一个心法，这就成具体的了。它俩又有一个总法叫什么呢？叫一切法空，诸法无我，一切法无我，哎，这又叫总法。所以这个总法跟别法呀，它有一个相对层次，有一个相对层次，这个不是固定的，说我观这个就叫做观总法，就叫做观别法。咱们前头讲过那个自相共享，回头后边呢咱们还会详细讲，这个时候咱们先不详细讲这个自相共享，这个就先说这个，就是说什么叫这个智，什么叫见，或者呢我用现代话概括一下，就是什么呢，你观具体的事物就叫见，观抽象的事物就叫智。就是说把这些话呀，如果要是用现在的话表达，就是这意思。观具体的对象就叫见，比如说这个教室人我看见，这就叫见，声音我听到，这就叫见。观具体的东西，我见到具体的就是这个教室，我见到了。你比如说闭起眼睛来，我想所有的教室或者所有的人，那个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我模模糊糊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是一个，他也不成一个，就是一个人的概念，这个时候就叫总法，就是一个抽象的人就叫总法。你说这个人他具体那个眼睛头发是黑的呀，是黄的呀，红的呀，没有，就是有一个那抽象的一个人的概念。鼻子究竟是高啊低啊也没有，就是模模糊糊，哎，有那么一个，有一个抽象概念，这就叫观总法，观总法，这就叫这个智啊。另外这儿呢咱们介绍一个词，就是说这个智慧的智啊，在藏文里头跟那个知道的知是一个字，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啊在汉文里头是两个字呢，就是有的地方呢就是说在藏文里头是一个字，在汉文里头呢有时候译成智，有时候译成知。它就是这个意思啊，来看这个地方译成智比较这个意思啊，佛说的意思是智的意思比较多，它就译成智。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知道的意思，它就译成知，这两个呢是相通的。所以你不要这个汉文里头好像分得很清楚，你在这个就是梵藏文里头啊，不要把它就是分得特别清楚，就是说佛也可以说知，凡夫呢也可以说有智，这个不是特别严格的啊。一般来说好像智比知要高级一些，但是实际上在藏梵文里头不是那么就是一个字。这样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智，什么叫见。就是知一般是知道是什么第六意识的事儿，就是用意识来知，用意识来知呢，就是意识考虑到的东西叫知，就是你想到的东西叫知，意识考虑的东西都是抽象的。然后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见的这些东西呢叫见，这是智跟见的差别。这个呢就前五识，前五识认识的对象叫见，哎，我们睁开眼睛一看这叫见。第六意识想出来的东西叫知，这也是智见区别的一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特点吧。就是说刚才我说了，智是认识对象是抽象事物，抽象事物，这个见的是具象事物或者叫具体的事物，哎，这是用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说你来体会这个什么叫智，什么叫见。这也讲一下，就是说究竟这个智高级还是见高级。这个按我们世间人来说呀，我们世间人认为啊这个智高级见低级。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人发现啊，就是你看见什么东西啊，你不能就当成什么东西，你还得用脑子呀去想一想，你才能够真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在世间怎么表达呢？它叫你看到的现象是表象，你必须用意识去分析，才能分析出它的实质来。这是世间人的观点。你比如说这个人在这卖东西，哎，你一看啊他在卖东西， 这时候他说什么呢？你不要相信这个你看到的就是真的，他卖的是不是那个东西，你要靠你的智慧来分析。哎，你得检查他这个是真的呀假的呀，他是哎，最后你发现呢他这是假的，哎，他这是骗人的，哎，结果这就是看到真实了，发现它的本质了。所以世间人认为啊，就是说见的东西啊低级，这个知的东西高级。哎，你见一个东西的真实啊，你要靠分析，要靠分析才能把这个事物的本质分析出来，你要研究。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为什么？你想一下啊，你用意识分析出来的东西，咱们前头讲过，你意识分这个事物本身呢，都是这个整体的，事物本身都是这个就是是事物客，咱们也可以说客观存在，它本身呢就是这个是就是一个整体的事物吧。你这个人一看呢，你给他分，你给他分析，我前头说过，你一分成两半你就已经错了。因为你一分成两半，就等于是你从你的某一个角度把这个事情给分成了两半。事情本来是一个事物，你给分成两半，你这个角度对不对啊？你不管从哪个角度你把它分成两半，你说这一半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整个事物，你说另一半的时候也不是整个事物，你说哪一半都不对，你一分成两半就不对。更何况我们分析事物从来不是分两半，我们都分了八万四千半，分了，你看我们脑子里有多少事物，分了多少半啊，所以我们已经错得很远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意识分析事物的时候啊，你一起分别就已经错了，因为这个分别不是事物本身，你分别是用语言分别的，你这个语言是你意识自己的语言，它不是事物本身，你已经是对事物的一种这个写生描写翻译临摹，已经是另一套了。所以你在这个另一套里头，你想认识那个东西，这本身就是妄想，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分析本来基础就是错的，而且你分析就可能有错，你这样分析我这样分析，你的知识跟我的知识不一样，我一看这个问题我就从这个角度分析，你一看那个问题呢从那个角度分析，究竟谁对啊？实际上谁都不对，就说你一分析就有错误，你一分析就可能犯错误，这怎么可能是一种高级的东西呢？但是这个见呢就没有这个问题，我睁开眼睛一看，没有那个没有分析的，没有分别的，没有那个就是说是确切的。你比如我一看这是教室，根本就不用想，哎，保证不会错。你见这是教室，他见也是教室，不会发生矛盾，不会吵起来。所以谁的知识更确切呢？应该是见的知识更确切，应该是见比那个知啊要这个确切，要准确，应该是见比知高级。然后说那究竟是，那为什么世间人要说见低级呢？因为我们世间人整个是颠倒的，他整个是错误的，他见的全部是假的，但是他当成真实的，所以他在这里头啊，就是说他越高级他越低级。就是说你比如说上次我提到了，你比如说科学家，说科学家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比如爱因斯坦，那是最人什么叫人类最聪明的大脑，当然这个不是绝对了，咱们就说啊，这个、科学家由于他聪明智商高，所以他执着我们执着的东西啊比我们执着的要顽固。你比如说佛讲说真实是色就是空，我们一般人呢还不像科学家那么执着，有时候我们一听，我也是觉得看到的这个东西感觉好像直觉就觉得不是那么可靠，哎，我也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就如梦如幻，哎，他可能就接受了。但是科学家绝对不接受，为什么呢？他用科学试验，他钻研了一辈子，那确确实实的他就是研究那个物质，他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他不但直觉的觉得它存在，他还能拿出很多理论，拿出很多试验来证明，你非常难说服他说色就是空。为什么呀？他在这个邪见上颠倒上走得太远了。所以你想说服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去这个让他相信佛学啊更困难， 为什么呀？他邪见太深了，哎，他还有一套那个理论，还有一套这个狡辩方法，口才也很好啊。他没有理他还能给你搅三分，所以你，哎，你反而是这个，就是说你那个在颠倒里头啊，你越颠倒的厉害，你越这个越离真理越远。所以呢，本来应该是见比智准确的高级的，哎，但是在这个颠倒的人们里头呢，他也颠倒了。他说那个想出来的东西比你现见的东西啊要深刻，这就是世间人的一个颠倒。本来应该你要很明白的道理，应该是你看到的东西比你想出来的东西要这个确切一些，要准确一些。哎，我们现在世间，你看所有的那个教科书一写哲学一写什么呢？说我们见到的是表象，哎，你要想知道这个事物的实质，你必须要思考，必须要分析研究，哎，到时候最后你说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你说你说出来的那个东西那有什么准啊？那说出来的东西说啊，真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看法，谁跟谁都不一样，你说那谁是真理啊？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是真理。用咱们佛教现在的话说，就是说你说出来的东西都是语言假安利的，就是说你编一套语言，你用这个语言去描写那个事物，你怎么说都说不到那个事物上，怎么说都不是那个事物。你咱们汉语是咱们汉人创的，英语是英国人创的，谁跟谁一套都不一样，哎，但是有一个什么一样啊，都不是事物本身。你在那写书，你在那这个高谈阔论，那都是话，都跟事物本身是两回事。结果呢，你说什么呢？事物本身的真实就在你的话里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哎，所以说世间，嗯，你说，没关系，哎，你。好，这个佛呀，他已经证到真实了，他本身根本不需要语言，他已经证到真实了，他已经得大自在了。这个世界上这一，他已经从梦中醒来了，他见到了真实，对他没有任何障碍，他根本不需要语言。他需要语言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现在在梦中，你现在不明白，你现在是这个，你拿这个假的当真的，他想让你也像他一样的醒来，他来梦中啊来叫醒你，所以他必须得说你的语言，因为他不说你的语言你不懂，这是因为你的语言限制了他的表达。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对你说法吧，他必须用汉语，哎，我们人类的语言啊是很这个，就是表达这个很受限制的，但是他也得按用你能听得懂的，甚至呢就是说你人跟人的水平还不一样，他对你说法的时候就要用以你能够理解的水平来说法。所以这是佛被迫的，没办法，就是说他要想把其他还在梦中的人叫醒，他就必须到梦里头还显现这个虚幻象，还用你能够看见的你能够理解的东西来告诉你说你现在见到的是假的，你现在是在梦中，你怎么的能够修行就能够像我一样的醒来见到真实。所以他安利的这一套啊也是假的，哎，但是他这个假的跟那科学家的假的意义不一样。科学家的假的意思是在加强你的邪见，就是说他说物质世界就是存在的，物质世界根本是没有的。实际上科学家自己，如果严格的科学家自己也知道，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最简单的证明方法就是我说的那个，你可以找到这个组成这个物质的那个最基本粒子哈，到现在没有找到的，就是说客观世界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这现到现在是一个假说。谁如果相信这个呢，科学家就会告诉你，你这就是迷信，因为没有得到证明。但是我们现在人呢就是这样迷信，就是没有道理的信，就还没有得到证明的一个假说，我们就相信它是真理。我们在这个错误上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科书自然什么物理化学都是在巩固我们这个邪见。 佛说的也是这个，就是蓝梦里头也是用人类语言，也是这个就是用你的能够理解的这个语言吧，也是也不是事实本身，也不是他见到的真实本身，他也来说一套理论，但是他的这一套理论呢是按照他见的真实说的，所以他最后能够把你引到见到真实，形式一样，内容不一样，引导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呢佛必须得说这一套。然后这个啊，这个智见呢，我还没说完。本来应该是见高级，智不准确。现在在我们众生当中呢，搞颠倒了，说见到的不是真的，见到的是表象，你必须要知道的才是真的，这搞颠倒了。我们知道知道的那是另一套，你至少见到的还是个限量啊。说那在佛教认为哪个高级呢？那就是这样来说了，就是说。虽然这个见高级，但是我们现在见的是假的，所以我们这个见呢、啊、就打折扣了，就说你见的是假的，你就不能以它为标准，所以呢还不如那个不太高级的，就说这个呢至少佛还可以用这个呀让你活动活动，还可以推翻你的看法，你要是佛直接在见上推翻就没法推翻了，你要是说这个佛说没有房子没有人，直接从这个上面讲，那我们肯定不接受。所以你要是说就让上来就说一个心经，那你肯定不接受。所以佛还说了很多大般若经600卷，说了那么多干什么呀？都是解释心经的，就是说告诉你那个眼为什么不存在，色为什么不存在，都是解释那个道理的。这个解释靠什么呀？就不能靠见，就得靠这个不高级的这个智了。哎，就在知着呀，因为你这个不确切。所以佛能利用这个不确切呀、啊、来让你的思想活动，来触动你的邪见，否则的话你要是光论见的话就没法触动你的邪见，通过这个触动你的邪见，通过这个能活动的这个特性，能改变的特性，它呢把你改变到高一级的见，真的见到真理了，见到真的了，见真实。所以在佛教里头啊，它是这么个层次，就是说佛教里的见呢、啊、不是指的我们凡夫现在见的这个虚妄，佛教的见是指的见真实，所以在佛教里头呢最终说起来见比智高级，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知还是为了最后获得见，我们现在这就是在这知用脑子分析，我们的分析目的呢不是说啊我明白了啊，我这个色就是空，我能你谁都辩论不过我，我讲得很透彻，行了，这不行，这叫闻所成慧啊，这不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呀？你要见到你那个色就是空，所以在佛教讲来呢，还是跟世间最原始的那个定义一样的，就是什么呢？还是见高级，哎，现见它不动摇，哎，你现见真实，那你就没有错误了。分析的东西它总是要有错误，为什么呢？你分析的东西跟那个真正的东西它永远是两张皮，哎，永远是就好像我们后边挂的这个世界地图，你在这画的再好再准确，它不是世界本身，哎，它是地图。我们现在这个学习法义啊，就是在画地图，画什么地图呢？就是画走向真实的道路，哎，这个就是画这个，就是一步步，我们现在就看不懂，说佛画这个地图这怎么走啊？哎，我们就来分析，一步一步的找啊。第一步要先听法，第二步要思，第三步要修，一步一步的哎，走走走，最后行了，见到真实了，这就是地图。所以呢，这是智见的关系。好，咱们休息一下。下边就是什么呢？大家如果有这个特别不理解的、特别别扭的地方啊，你就直接提问题，直接提问题。如果你提的问题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不带普遍性，大家听了帮助不大，我可以这个就是告诉你说咱们下去说。如果你提的问题大家都正好我这都不明白，哎，咱们就可以在课堂上讨论，这个其他人也可以发表意见，这样的话呢咱们把那个，因为目的就是搞清楚佛讲的意思嘛，目的是这个，最后一直通过讨论大家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真搞明白了，这是咱们的目的。好，休息一刻钟吧。好，咱们还能讲一个小时吧，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大家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讲的就是绊住了，就是有这个问题，就你就可以或者是举一下手吧，那个反正咱们人也不多，举一下手，这个我示意一下你就讲，讲了之后咱们就这个原则。如果这个问题呢就是是个别的，就是针对你个人的，对别人帮助不大，咱们就下去说。如果呢正好大家都在这儿，这个不容易明白，然后呢其他人都可以也可以发表意见，咱们呢这个班就叫讨论班，原来就叫讨论班，哎，大家就是有意见都发表，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啊确实搞清楚了，这是咱们的目的。当然了还是主要围绕着经文啊，主要围绕着理解经文这样来这个提这个问题啊。咱们还来这个记，
哎，刚才我们谈到的字跟境它的差别，
对，
然后老师讲的过程中呢，它字相对来比较利啊，或者境比较高啊，
哎，对，
然后我们讲今天说的诸啊平等无有高下，然后这从这种重视的境界上讲，还是说也是名义上讲的，那跟我们说的高低
哦。好，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个把这个智见的关系又深入了一步。刚才呢我们这还是分出来了一个高下，只不过就是分了一些层次，说从最最原始的层次，从最基本的层次，一般来说见比智要准确，这是这个我们一般世间人这个说。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这是从一般来说，但是注意啊，你在颠倒的世界里头啊，那个规律也就颠倒了。本来见比智是准确的，但是由于我们凡夫是在颠倒的世界里头，我们见的是假象，这个时候这个规律也就颠倒了，就是说你见的反而不如知的准确了。哎，就本来应该是见，你看直觉是见的比知的准确，就是说你看见的比你那个想出来的要这个确切一些。那为什么这个我们教科书上要写说你见的是表象，要分析才知道实质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见的不是真实，你要是见的是真实啊，那这个规律就不动了，就是见的就是准确，你一见就是真实，见什么就是什么，不用分析了就，哎，因为我们凡夫是颠倒的，所以那规律现在颠倒过来了，就是我们见的反而不如分析的真实了，就是我说我们见了很多表象啊，都是这个表象，不是真的，结果你分析之后才知道它这个里头的实质是什么。通过这件事情也反过来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凡夫见的不是真实，对不对？你如果见的是真实，你根本不用分析，我见什么就是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分析什么呀，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现在见的不如分析的更实质，这个现象反过来证明我们凡夫现在见的不是真实。然后呢咱们来给它提高，说通过这个智啊，现在在世间智慧里头来说，就是这个智啊，知比这个见要这个接近真实一点吧，我们现在通过它这个比较高级一点的智慧，最后达到了真正的见。佛也是用这个智呢来告诉你说什么是真实，说你现在见的是假的，哎，你怎么就能见到真实，通过这种智呢最后达到了见的时候，见到真实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真正又恢复了那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说见的还是比这个你想出来的要确切。这个时候的见呢，由于是见到真实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智慧就不用了，在我们见到的时候，见真实之后啊，就不再用语言了。那个时候因为你都是现量现前了，都是用无分别智来修了，地上菩萨就是无分别智修，那个时候离言状态，就不再用这个什么事儿我还去分成两半分析分析，你把整个世界的情况都看到了，你还都什么都很清楚，你还用得着去那个分析吗？咱们这也那个重复啊，这个因为老来新人，就真实世界是什么情况的，三界为心，就是众生都是一个心，这个心就是三界那么大，这个心呢大部分是处于种子状态，是不成熟状态，你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正在升起现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心就在人道的这一部分升起现行， 这个现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就是如梦如幻的刹那生灭的种子升起这个幻象。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幻象是真的，佛一看就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记忆升起现在的现行，刹那的生灭的如幻如梦的一个幻象。哎，我们现在是个佛告诉我们说，你的这个真实世界就如梦，佛是直接见你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心在那做梦。哎，没有里头所有的东西，里头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全是你的妄想，根本都不存在的，因为实际存在的就是一个心。我也说过，你要说我实在想象不出这心是什么样的，你就想是一片雾，一片云，一片雾。哎，这个云呢，一会儿变成一个人，一会儿变成一个鬼，一会儿变成一个神仙，一会儿变成一个动物，啊，实际上根本没这些东西，都是你心里的妄想，这就是真实。你说佛在见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的时候，他现见一看就看见了你现在做的什么梦，你想的什么，你原来做过什么，你那种子也都在那儿啊。他一看你原来干过什么事，想过什么，原因都知道，你未来的果报他也都知道，你说他还用去分析吗？他一睁眼一看就见真实情况什么样全知道，他不用语言了。说那我这么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对你，就是对你一个只懂凡夫语言的人的，他只好用你的语言跟你说，而且还只能说你懂的那一点点儿，而且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懂的这一点就懂虚假，他也只能用虚假的东西来跟你说，用你能够看见的，你能够听见的，你能够理解的。实际上我们人的这个见的能力，思的能力非常非常这个范围非常窄，我们看就看几十公里吧，听多远呢啊，那个而且你见几十公里，我们知道光谱可以说是无限的，我们只能见很窄的，声音也是那个我们也只能听很窄的一部分。哎，更别提这个身体需要接触的，那能力更差了。所以我们知道的就是虚幻的这一点我们还知道的很少，这么一点那个我们可怜的知识，佛就得用我们这点可怜的知识来描写他见到的真实。你说佛多么这个为难，就好像说你这个小孩就学了那么几个字，比如说就会说100多个字，你给他讲道理的时候你就得用他知道这100多个字来讲啊。所以佛在佛经里头经常看到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个真实就是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样子，我这没办法给你，就是用你知道的这一点来画一个很不准确的地图。哎，实际上我那个见到那个境界是不可说，就是用你这个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不可思议，就是你人的这个思维能力是绝对想象不到的。这个啊，这是在这个讲这个关系，就是法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到我们现在一直是智见是分开的，说这个见啊，见的是什么？见的就是这个智的最高境界。这个知，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佛经的最核心的义理是什么呢？是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法空，在这个或者简单就叫空性。佛的这个整个义理的核心就是空性，或者叫无我。无我的我就是什么呢？人我法我，就是我们见到的一切，也等于是一切法空，就用一切法空吧。知就是知，是知共相，就是知这个总法。我们说总法说一切法，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一切法，它的那个总特点是什么呀？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的总特点就是这一切法都没有，这就是总特点。所以一切法空是总特点，这叫知。知的最高境界呀，你在见到的时候就是见到了这个知的最高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智见是合一了，就是你亲眼见到了这个一切法空的境界，这个时候到那个见到的时候是智见合一，就是我原来一直是知，后来突然呢这个知跟那个见挨到了，爬一下见到了，这个时候是智见合一，这个时候是不分智见的，智就是见，见就是智。 再到地上的时候，说我见到完全用限量思维，不用这个语言思维了，离开这个语言很笨的，用语言思维很慢，你想这个词儿的时候，你就不能想那个词儿，一次只能想一个思想，一心不能二用，而且这个一样一样的按次第思维很慢。那个限量智就不一样了，限量智第一，它见的不是见一部分，它是就好像我们现在眼睛睁开，我看这个教室，我眼睛一睁开是教室整个景象刹那现前，哎，它不用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好像我睁开眼睛先看墙，再看天花板，再的，它不是那样，哎，它是顿现眼前，所以它信息量大。第二个呢，它不用分析，它准确，所以呢，到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啊，到见的时候呢，这个是无分别智，这个境界就高了。这个时候啊，说地上菩萨怎么修啊？地上菩萨还是修我们在地前呐佛讲的这个。还是这个法义，修的方法还是六度，还是布施持戒禅定智慧。他怎么修啊？他还得化身入生死。他布施，他在那个地上给谁布施啊？给佛布施啊。他布施还得化身这个，就是说初地菩萨化身百世界有化身，他还得给布，就面对众生来修布施。还是修六度，还是讲一切法空，还是这个空性，还是这个道理，只是什么呢？初见真实的人呢，他这个就是不熟练，哎，他也要好像我们刚接触佛学，真的一切法空吗？哎，好像有道理，一会儿就觉得不对，为什么呀？他不熟练，哎，这个时候就要如理思维熟练，实地也是这样，见了真实之后呢，不熟练，他要慢慢的熟练，还是修这些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啊，实际上那个知还是起作用的，就是说这是我们凡夫的角度来猜测这个圣者境界了，就是说还是这个知见的这个来回的，就是说最后达到什么呢？达到这个完全的见，彻底的见，熟练的见，任运自如的见，哎，不用想就见了。到最后到八地，不是叫这个无功用行，就是到八地的时候修灵已经修行已经熟练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很自然，就这个不用作意，就是修行，就好像我们现在持戒，老得想着，哎呦，这样犯戒不犯戒啊？哦，应该这样做，你得这样。你到这个修的熟练了之后呢，就是这个，你像老居士吧，他很自然的不用考虑，他就不犯戒，哎，就是越来越熟练，他就达到那种程度。到最后达到佛的时候呢，那就是完全圆满，就是永远不会染污种子对治完了，永远不会再起贪嗔痴，永远不会再做错事，哎，永远是这个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再到高，就到见道的层次呢，智见已经就合一了，已经就没有那个智见的分别了。那个基于法师的那个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这个智，然后我们经常讲转智成智的智，那这里这个转智成智里面才有。然后那个见，我们经常讲见相二分的见，然后呢，我们这里经里面讲的是，因为经里面可能是清净见，那这个见是不是跟我们见相二分的见，是不是有区别？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见呢，就是见相二分的见，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凡夫是识，圣者是智，在这里头这个就是安立名相了，就是说方便的时候呢，把圣者智叫做智，我们现在叫做识。识的这个就是分见分相分。什么叫相分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么说吧，咱们现在先简单说，识本身就是相分，就是识它是有相的，你认识就要有相，识本身就是相分。识的认识能力是见分，我们现在的见就是指的识的这个认识能力，就是识能够认识事物。你比如眼能够认识颜色，哎，耳识能够认识声音，身体能够感觉冷热软硬，哎，认识感觉，这个能力，这个见分就是见，所以见就是指见分。韩老就直接译成能见，这显然就是更指的是能力了。见就是指的见分，然后到这个圣者智的时候呢，说起来也是这个见分，但是到圣者智的时候呢，就是假安利的说了，因为智啊，圣者的无分别智是能所不分的，是二分是消亡了的， 就是说是能所一体的。这个时候呢，它是见分跟那个被见的东西是一体的，所以这时候不分，所以呢就不可以成见分了。所以一般见分呢是只用在识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凡夫的见就是指的见分，知就是指的第六意识的思维能力。第六意识的见分也可以叫做知，知也是他的这个见的能力，他可以见法。他怎么见呢？就是靠思维。咱们其他人的看法有这个，你刚才说一个见分，一个你说了三个哈，
说两个，一个是转识成智的智，我们这个这里的智跟见，我们见相爱或者见识，这两个它内在里面有关系，
智跟那个识见分的关系，
转识成智的智跟我们这里所说的智，
转识成智的智跟哪个智呢？
啊，
这的知啊，这的知的关系，实际上呢可以这么说，这个我们现在学佛法呀主要靠这个知，就是靠第六意识的见分。这个知其实也是第六意识的见分，第六意识的见什么呀？就是见法，就是靠知。这两个可以是，就是第六意识的见分就是知。这个转识成智呢，是把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啊全部转成智，都转成智的。这两个的关系实际上在转的时候啊，就是转的第六意识的知，它是抛弃了前五识的。在见到的时候前五识是不转的，在见到的时候是广转第六意识的，这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因为意识是两部分，其实是一个，就是第六意识跟第七识。第七识是执第八识为我，那个呢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这是见到的时候只转这两个六七识。这两个其实是一个识，都是意识，就是第七识是潜意识，第六意识是显意识。就是说一个意识粗显的部分叫第六意识，生细的部分我们感觉不到的叫第七识，叫潜意识，它俩实际上是一个。所以说见到的时候实际只转了一个意识，就是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前五识跟第八识是还没转的。为什么呢？他们这个前五识跟第八识啊好像有点被动，就是第意识有点主动。意识呢，我们思考问题都靠意识，意识是一个主动造业，我们造业都是第六意识造的。这个第八识是个被动的，第八识不是那个种子仓库嘛，它是被动的，就是说你第六意识造了就存在里头，哎，里头这个成熟了它就显现出来。第八识是个被动的，所以第八识必须靠你第六意识啊长期的转染成净，把仓库里的那个染物种子转的大部分都清净了，你这个状态就变了，最后完全转成清净了，第八识性质变了，变成大圆净智，那是成佛的时候。所以它是个被动的，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转。前五识呢也是被动的，前五识怎么被动呢？前五识也是我们第六意识造业啊，起心动念造业慢慢形成的一个固定的认识能力，哎，也是第六意识。咱们前头也讲过，其实没有前五识，我们人呢就是一个意识，就是说三界唯心那个心呢其实就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啊，它来看颜色，它来听声音，为了我们学法方便，我们把这个意识看颜色的这一部分能力给它安一个名字叫眼识，把意识听声音的能力安一个名字叫耳识。所以前五识呢是意识的被动的形成自动运行机制，形成一种固定能力的那一部分，实际还是意识。所以它呢有点被动，所以它转的就比较慢，必须经过长期的意识的熏习，最后才能起质的变化。哎，前五识的转变也是到那个成佛的时候，成佛的时候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前五识为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干什么呀？就是现转一切这个实际事业，就是那个你比如佛的化身，它需要色相不是那个色受想行识组成那个 化身，这个前五识都用的，那就是他的那个前五识的那叫成所作制，那就是你任何色啊什么他就是都能给你组成。哎，他想变什么，你像观音救人，哎，你这是大火，大火他说火灭掉他就能灭掉，哎，他说来场雨就能来场雨，他说把水变成陆地他就能变成陆地，这都是他的那个成所作制，就是这个来那个实现的。哎，所以呢见到的时候实际转的就是意识，就是这个知，这个知转成了那个智，这么个关系。看看那个还有什么，这还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可以，也课下也可以，以后这个课上你比如说这个只要是咱们这个经理的，哎，理解法义的，你比如说上节课你讲的那个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咱们那个提出来讨论。这个智见的这个咱们暂时先到这儿，咱们再往下来一点。实际上这个里头啊要探讨起来啊，这个就是佛法呀，确实太深奥了，层次很深，你可以这个探讨的很深层次。智见这个就完了，咱们下边再来一段啊。慈氏菩萨复白佛言，这是第十五个叫浅相门，就是这个开始实修了，开始空东西了啊。世尊，修舍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由何作意，何等云何出浅诸相？这个弥勒菩萨这都是这个给我们问的了，弥勒菩萨是一生补处，这个就等着成佛仪式了啊，这个他什么都知道，这就是按照我们末法众生的这个思路啊，你解决了这一步，比如说佛说的什么意思啊，佛说我说有十亿五亿三亿讲完了，说我们用什么来这个理解这个意思呢，我说有三会，说这个三会这个就是怎么的来这个空这个意呢，这现在就问到具体的空法了，说由何作意，用什么来作意，作意就是思维，作意就是我来想，我用什么来想，也就是我用什么方法来修行，用什么方法来思考，何等云何出浅诸相，问了两个问题，何等就是哪些，等就是等等，何等就是哪些，出浅诸相我要出浅哪些相，何等出浅诸相就是我出浅哪些相，什么相是空的需要我空掉，这是目标。云何，云何就是如何怎么空，你比如说你告诉我说这个 色相要空，那我如何空，怎么空，怎么个空法，一共问了三个问题，我用什么空，我要空什么，我怎么来空，这是这个弥勒菩萨问题。下边佛来回答说，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由真如作意，说用什么作意啊，用什么去空啊，用真如空，真如是什么呢，真如这个光看这个词啊比较抽象，就是最简单的理解啊，你干脆就把他俩一调过来，如真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的什么样就我就什么样，哎，就照着真实那样来这个作意，哎，这是最简单的这个理解。如果实际讲这个真如的具体内容呢，它就是什么呀，就是空性，就是空性，法性，什么好多名字，涅槃、无为法，什么法界、实际、真实，都是他的那个名字，都一样。说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总的性质，一切法的总的性质是什么呀？就是这一切法是没有的，就是空性。空性的意思就是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么一个性质，或者这么一个真理。哎，所以真如的内容就是空性。由真如作意，就是由什么作意？就是由空性作意，就是由空相作意。空性有时候也叫空相，说所有的相都是空的，这本身也可以定，也可以把它叫做相。说空性是什么样的呀？说啊，也有相。空性是什么样的呀？空性就是你现在见的一切相都没有，哎，所以也可以叫空相。是诸法空相，心经就是用的空相，一个意思。所以真如的内容就是什么呀，就是空性，就是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这些，或者你一切法空，什么反正这个你自己怎么想合适，由真如作意就是由空性作意，就是由空相作意，就是你要把一切相都看成无，这样来作意，这叫由真如作意。除前法相及于意相，说你除浅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两个，除浅一个要法相。什么是法相呢？就是佛讲的这个法，就是这个这些文字相啊，佛讲的五蕴，五蕴这是佛讲的一个法呀。五蕴里头有五个相，色受想行识，这都是法相。哎，你要控这些，把所有佛讲的这个法呀，这些法相全要控掉。佛讲了，都讲了哪些法呀？佛把世界上的法给讲完了。你比如说五蕴受想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字就把我们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包括完了，所以等于是让你空所有法的相。哎，直接说是空这个佛讲的这个法相，哎，佛经的相，实际上佛经相是把世界一切法都概括了的。空法相给予意相，也要把这个佛经所指的那个境界也要空掉。你比如说说佛为了让我们见真如，哎，佛的一切目标就是佛的这个手指头指的是让我们见真如。我们现在心里就想了一个真如，那真如什么样啊？我们现在就说那真如就是把我们的相都空掉啊，像虚空一样。反正你每个人都有一些理解吧，你所有对真如的理解都不是那个佛真正证到的那个真如，这个都是一个相似相，这个意象要空掉。这个意象也空掉的话，这才能够把一切法空，就是说一切法空，不光是空色受想行识，空这个五蕴，连佛说的这个法的法相，佛说的那个法的意象，包括那个要我们证的真如的那个意象，你说最后啊，佛说过空性如虚空，我最后就要证虚空啊，我就老守着这虚空，你老守着这虚空，你就证不到那个真如。哎，就是说把佛说的这个意象法的意象也要空掉，这就叫那个心经最后说的那一句叫无智亦无德，就是你现在是在学智慧是吧，你越学越明白，越学越智慧，你到最后证真如的时候啊，你现在学的这个智慧，你现在执着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啊，要空掉的啊，把法意都空掉，一无所得的时候，最后叫什么？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所以佛告诉你了，说要空什么，你现在就知道了，要空一切法相基于意相。哎，要空的要最后无所得，你才能够真正见到真实。这是这个空的内容。然后下边讲呢怎么空，就是云何空，如何空，这开始教方法了。怎么空呢？你看空啊，还是用什么呀？还是用这个知，用这个智，就是用我们第六意识的思维。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这么笨，为什么要用它呢？我们凡夫没有别的本事，你要是不用这个第六意识来思维，你说我们凡夫还有什么？就没凡夫了。我们刚才我说了嘛，凡夫就是一个心，这个心就是一个意识，你只有这一个工具，只能用它。所以呢，我们修一定要这个用这个意识来修。你看这个怎么运用这个意识，也就是说怎么作意啊，这样来空。他说若于其名，我们空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要空色，我们怎么空啊？首先第一个呀，你得先想到它的名字，若于其名，先把这个色这个名写出来，想起来，这若于其名，即名自性。什么叫名自性呢？就是这个名的自身，这个名指的那个东西的本体。说色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物质。这个有点太那个大了哈，咱们就拿桌子吧，就面前这个桌子。比如说我现在要空这个桌子，要先于其名，我先想到我要空桌子，名出来了，是这个即名自性和这个名字所指的那个自身自体本身自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一个桌子的名字，然后呢我想着一个具体的桌子，这就是他的自性，提名自性两个东西了。无所得时，这个名字也是空，这个我现在限量见到的这个桌子也是空，名跟大这个名所指的本体，这个事情的本体，这个东西的本体，这两个都无所得，都空掉。这个空的方法咱们那个碰到合适的时候再讲。哎，都无所得时，还没完，注意啊，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如是出现。这就是这个除相的方法，三步，要把他的名字观空，要把他那个名字所指的那个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东西来观空，还要什么呢，亦就是也不观他，比如他也不观他所依之相，说这个名跟这个桌子他所依什么呀，他所依你那个意识，你说这个名哪来的呀，是你意识想出来的，这个桌子你怎么看到的呀，是你意识看到的，这个桌子的名跟这个桌子的字体都是你的意识想出来的，所以它这两个东西所依之相是你那个能把它们想出来的那个心，能把它们想出来的意识，能思维的心是你所想出来的相的所依。这里头有两个东西，哎，一个，咱们先说所知，我们所知的这个，所知相吧，哎，我们所知相，所知相分两部分，一个是名，一个是意，意就是指的那个本体，就是名指的那个东西，哎，那个境界，那个意。你为什么要用意呢？有时候用境，意啊，它广。它有时候我们想的那个东西啊是个具体的东西，有时候想的是抽象的东西，你比如说真如，真如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抽象的东西也包括在这个意里头，意就是哎名字所指的那个东西。然后呢，所知相，能知这个所知相的是谁呢，是识，是心，哎，能知的识，能知的识是他的所依，就是这个能知所知相呢是能知识上起来的，能知识把它想出来的。所以你看啊，空的时候要空什么，就空那个桌子啊，第一要把这个名空掉，就是说我们人呐，你想一下，说名还用空吗，我们一想到一个名字呀，我们立刻想到有这个名肯定有它指的东西，它俩分不开的，如果这个没这个名没指着一个意，没指着一个东西，这个名存在不了，那你是什么名啊，就没有这个名。你只要一想这个名，它跟那个意啊分不开，就是这个名啊肯定指着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说物质有，思想有，火星有，太阳有，哎，一想到名我们就肯定是有，已经很熟练了，任运自在，根本不用费劲儿。所以这个名不好空，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名代表一个东西，代表实际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名不好空，哎，空名，然后呢还要把这个名指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境界空掉，把那个东西空掉，空意，最后呢还要空掉妄想这两样东西的那个心也要空掉。有的人可能说这个就难空了，我所知相我能看到，我能想到这个意，我也能想到，我好空，这能知的识我看不到它呀，摸不着它呀，就跟是你不是说过吗，眼不能自见，心不识不能自识，心不能自想，我的心怎么能知道我的心怎么回事呢，我因为你现在能想到自己的那个心，那都不是你的心了，那都是你的心认识的对象了，是吧，都是所知相了，所以我们所有知道的都是所知相，就知道不了这个心，那怎么空呢，那我就告诉你，实际上这一步啊实际上是不用空的，就是说有这个步骤，道理上有，但是实际上不用空。为什么呢？当你把所知相完全空掉的时候，就是你把名也空了，你把这个意也空了，你把它俩全部空掉的时候，你的这个能知的识啊就没了，自然就没了。你想一下是不是？你比如说我在这想有一个桌子，然后这有一个啊，这个是客观存在，然后呢你另外一个人来说服你，给你辩论说这个名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桌子也不存在，最后你想明白了，接受了， 这最后呢，你的意识呢，说名也不存在，桌子也不存在，这两个都是空的，在你意识里把这两个都空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执着有这个名有这个桌子的那个能执着的识还有吗？哎，这个识起来它必然有它那个所思考的对象，就是我们意识起来的时候它必然得有一个能思考的东西它才能起来。如果你把它能思考的那个所思考的东西所思考的对象全部都空掉之后，这个能思维这个对象的那个识自然就没有了。但是在理论上呢是有这一步的，理论上是有这一步的。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在实现这三个步骤的时候，实际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前两个，就是你把你所知相啊彻底的空掉，一直空到什么呢，对它完全不执着，放下了，不再想它了。你不再想它了，你那个能想它的识不就没了吗？所以这是理论上这样说是这样的。这一步很重要，因为什么呢，你没这一步啊它证不到，没这一步证不到，所以它是在这个理论上必须安立。但是在实际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空前两步。如是出前，就是说这一步说你怎么来空东西，你就空两个，一个空它的名，一个空它的那个相。你这两步呢空掉之后，彼所依，他所依的那个实，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就是说，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它里头隐含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人很自然的会推理，说我能想这个东西，就必定有一个能想这个东西的心，这是一个必然的推理。你要这是一个他必须知道这个，哎，必然知道，这是一个自然的，就是人很自然的，就是所以他到时候他会有怀疑，说。我是知道这个桌子不存在了，但是我那个心还在啊，它还会有这么一步那个就是叫障碍吧。所以这一步呢就是把你这个障碍打掉，就是说你也就是这个也没有了，你也不要观，也就是说也不要认为还有一个能够执着他的心。如于其名，于句于文，于一切意，当之一耳。就是说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空法相空意相，法相里头就有三个，一个叫这个名句文是吧，名身句身文身。什么叫名呢，就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反正就是一个词，这就叫一个名。句身就是你用很多名呢来组成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它有一个意，哎，一句话。什么叫字呢，就是文字，就是我们汉人就是用这个方块字就是文字啊，这个英国人就是用那26个字母，哎，那个古代那个印度人就用那个梵文，藏族人就用他们的藏文，这就是字。就是说法就是由这三种东西组成的，哎，然后那个佛在那个说法有五相，还加一个别相共相哈，哎，就是别法共总法，这样的话呢组成整个法义。所以空法的时候呢，主因为那个总法那个什么别法呢，那是抽象的，所以空法的时候呢主要是空这个名，哎，于句于意，然后后边还有意，就是这个名名文这个还有那个句，这些这个文字呢它都指着一个意，也要空那个意，就是空那个境界。比如说桌子这个名就指一个桌子，还要空这个桌子，就好像对这个名一样，对那个句意，对那个意义也都是这样来空。你比如有一个东西吧，我现在没起名，我就观想，我就让它空掉，哎，这就是直接空那个意。对这些意呢也是这样来观，哎，也是这样来观。于一切意当之一耳，就是对于这个就是佛前头讲过的什么五蕴十八界什么这个十意五意所有的意吧，都是这样来先空名再空它的意，哎，最后呢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哎，也这个把那个就是说能够分别他的那个心也是不存在的，也把这个执着去掉。乃至于戒，即戒自性。为什么乃至于戒呢，就是前头咱们讲过了，讲到最后一个是五戒，那个三义里头最后一个是五戒，哎，所以这是佛就是我刚讲过的那些义你都要空掉，一直到最后。你看那个五戒叫什么， 气世界、有情界，咱们刚讲过，哎，乃至界，即界自性，就是你比如说气世界，这是界，这是名，然后界自性，那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了，气世界，无所得时，亦不观彼所依之下。我们现在认为有世界的名，有世界的实，就是有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现在认为的存在。你当把这个名跟这个实都空掉之后，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就是我们认为有这个世界，能够见到这个世界，听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实也就不存在了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佛说的这个所有的法所有的意全部空掉了，就这样来这个出现这个法相及意相。这个好像比较有没有那个那个，
这个我们下一段可能会玩，我们刚才讲所能知识嘛，还是所知相嘛，然后听他讲能观智的所观智，然后我们听他讲唯心跟唯物啊。那我们一般人讲佛教讲一切唯心，好像跟所谓哲学那些唯心一样的。然后我们佛教恰恰他是我看那个老谭老师里面的，他们佛教是讲不二法门的，讲心目不二的。
对。
那刚才这个问题，李老师也谈过了啊，一般人认为我们只讲唯心，只是唯心跟世间哲学，这唯心只是比喻阴阳生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一般人会认为这个分不清佛教讲的唯心跟世间的唯心有什么区别哈、对，很好，这个很多人这个是误解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世间哲学呢，好像分两大类，一类呢叫唯物主义，就是说这个呢现在在世界上占这个主导地位。而且我们一般人好像很自然的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唯物什么意思呢？就认为这个世界上啊，只有物质是真存在的东西，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是实在的东西。哎，这木头、这桌子什么，这些东西是实在的。说精神的东西啊，那个东西虚无缥缈，那不是一种存在。唯物主义说这个精神的东西是这个物质东西高度发展的产物，就是原来他认为这个世界啊，原来没有生命，原来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物质，物质后来这个就是一块动啊，一块摩擦啊，后来怎么就产生了精神？哎，他认为这个精神是物质的产物，这个说来说这个很没道理的东西。哎，那么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能产生出生命来？哎，他认为是这样的，这是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说老实话啊，这是一种非常那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低级的认识，就是很傻。他就啊，我看见的摸到的这就是真的，他对那个就是很难思维的东西他就认为不存在。这个东西啊，这种世界观呐、那个对人的这个就是对人的这个生活啊不起好作用的。因为唯物主义嘛，就是只有物质是真实的，人们只信物质，我抓到这个东西才是真的，不信精神，没有人没有灵魂，人没有精神无所谓。所以我们现在你看那好多那个像马加爵杀人呐、什么，他就是他不信神不信鬼啊，那、不信的更不信轮回啊，什么因果报应没有。哎，所以这个唯物主义啊，这个比较低级。然后呢，有一种西方的宗教呢，有一种唯心主义，他说这个世界啊，最早最先最根本的东西啊，是一种精神，不是物质。他说这个物质啊是那个精神变现出来的，精神发展出来的。他也承认有物质，但是精神是源，是第一性，是根儿。那个物质是精神发展出来的，就好像那个唯物主义说物质是根儿，物质只有物质，精神是物质，哎，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就出现这么一种现象，慢慢的就没了。哎，一开始有物质就没精神，这是世间唯心跟唯物的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执着呢，他们这些东西都是实有的，就是他们见到的不管是心还是物都是实有的，都是真实的。佛教认为唯物主义说的这个物质实际上是没有的，唯心主义说的那个心，他那个心跟咱们这个佛教讲的这个实的心可不一样，他那个心是什么呀，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没有道理，那个心是没有产生的原因的啊。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基督教说那个心就是什么呀，就是上帝，这个世界一切啊都是这个上帝造出来的，这个上帝呢 是没有人造的，来也是没有原因的，哎，它也是这个永远圆满、永远不变化的，但是它能变出了一个世界来，哎，这路德宗有很多矛盾，也就是说，他们说的那个心跟物啊，都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或者说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心跟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佛教呢认为。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不管是我们认为有的物质，还是我们认为的有的精神，所有我们感觉到的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佛教跟它的区别。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像这个唯心主义，刚才说了，唯心主义比这个唯物啊，实际上要高级一些。为什么呀？它有信仰，它有一个这个道德标准，他认为这个就是说，精神还是第一性的，你这个人还是要追求精神生活的。你不能拿着说啊，我那个就认钱，就认物啊，就认东西。他认为这个低级，这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实际上我们人仔细想一想，我们追求幸福是追求什么幸福呢？并不是追求任何东西。那个东西，你比如说我有了一个月挣，比如说多少钱就幸福了，我有了汽车就幸福了，我这个有了房子就幸福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你幸福的一个工具，实际你那个幸福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你的精神幸福，你最后要达到一个精神的幸福。如果这些东西啊运用的不当，它达不到你精神幸福的目的，实际上它还那个东西起了一个反作用。也就是说，你挣的钱多，当然你要是运用得当，你可以精神更幸福一点，运用不得当，你可以引起精神的不幸福来，它变成那个东西，关键是在什么？在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在你对它的看法。所以人的幸福的目的，人生存的目的，最后实际是在精神生活的幸福。刚才我在那不是刚才了，前在那个小参考上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世界上得大奖的呀，就是那个突然得彩票中奖得大奖的人，就是。因为得奖反而倒了大霉的，弄了大概有七八个，哎，就是本来生活很好，结果这一得奖啊，是那就一塌糊涂啊，什么又找他干这个了，又找他干那个，老婆也跟他翻脸了，什么反正就是为了这个钱吧。你要没这个钱没这个事儿，有这个钱好都来了，有这个偷抢的、逼他的、到处逃的啊。我还想起来一个，美国西部淘金热。人们想，那个第一个发现金矿的人应该发最大的财吧？第一个发现金矿的人是倒了最大的霉。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这个本来在那生活很幸福的，他一个好像牧场主，这个在那儿有很多这个工人奴仆，是这个反正就是挺好的。有一天，他一个木匠啊，在河边啊，他发现那个沙子里头有金子，他拿回来告诉主人，他说这个里头有金子。结果他拿去让那个专家一鉴定啊，真的是金子，哎，这发现有金子了。你和沙子里有金子，肯定源头有啊，肯定这个有金矿啊。然后他就告诉这个木匠说，你一定保密，这个事儿一定不能跟任何人说出去。木匠是满口答应。结果木匠放假了，回家了，他憋不住啊，高兴啊，说那个地方有金子。结果呢，人们蜂拥而至，到那就是这儿他那儿开采就开始弄。然后那个就是那挤的他就你根本没人理他了，把他是这个就是那个他怎么弄牧场啊？那都被那个都成开矿的了，他牧场也开不成了，是家破人亡。然后他这怎么办？就告这个就是告法院，说这是我的地方，他们得经过我的允许，他们现在得把这个都还还给我。法院经过一审理，说的对。这个他们全得这个就是全得经过你批准，说他们现在的财产全部没收，都这个就是应该由你来这个就是跟他们重新订这个就是租借合同啊，什么订协议。判决一出来，你猜怎么着呢？那些西部牛仔拿着枪要去那个就是大法院，要去杀他全家，吓得他是到处跑。到处的，他为打这场官司，专门让他的一个儿子去学法律，学了好几年，最后准备材料，准备证据，最后打胜了。结果呢，他不胜则已，他胜了是那些人要追杀他呀，好，要这个杀法官，呵呵，你这个力量，就是说这个人是这个，就是说 最先发现金矿的人啊，你所以这个呀，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幸福的目的。你如果这个人是这个思想正确、看法正确，很少的东西，很少的东西就够你生活的很幸福了。你说吧。有道理。
你去过完你的一生，你只有把人生只有把你的一个愿景作为你不变的信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有永恒的快乐。
这个有道理。也就是说，在世间的一个真理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的幸福，最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种精神境界，哎，不是物质。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呢，要这个要接近真理一点吧。他至少知道人追求的是精神，不是物质，但是呢，他还犯了错误，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心是真实有的，他认为这个，而且他那个解释世界的方式呢，大概都跟那个上帝创造世界差不多。基督教那个伊斯兰教也是真主决定一切，哎，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一点错了，就是说他执着这个物是真实的，跟执着心是真实的是一样是错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实际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佛教说的这个心是什么呀？不是基督教那样的心，就是一个能够创造一切他自己不被创造的，所有其他都是有原因的，他是没有原因的，那就是没有原因等于就是不讲道理的这么一种心。佛教不是，佛教是讲道理的，佛教讲只有缘起的东西才存在，没有原因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任何东西只要它有果一定有因，只要有因一定有果，哎，它是相似相续的。所以我们佛教讲的心是什么呢？如果讲方便案例粗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的，我们这个能够妄想的心吧，世界上只有这个心，这个心是有为法，是一个会变化、会生会灭、会这个最后会死亡的。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凡夫的这个心呢、啊，凡夫的这个心，我们现在讲为识、讲确词的，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前生造业的那个种子。这个我们前生造的这个染污业的种子啊，最后能够把它转染成净，能够把它消灭的，这个心会消灭的。你消灭了这个阿赖耶识之后啊，你就不会再轮回了，不会再投胎了。哎，那个就是说，没有人们说的那个灵魂，实际上就是你造业的这个种子，在这个轮回。就是那个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这个业就是指的你这个染污种子。所以佛教说的这个心，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会变化、会消灭、会死亡，只有这个阿赖耶识死亡了，就是说染污种子都把它消灭了，把它完全转成佛的纯净的种子了。哎，当然转成纯净种子之后呢，也是还有结果，就是说你这个净是转染成净的结果，那个佛的那个大圆净智呢，还是永度众生，没有休息的，还是有为法，只是呢它完全是纯善的法，完全是另一个，就是完全是自如的境界，没有障碍的，把这些染污烦恼都清除了的。哎，所以佛教的这个心呢，是一个有为法，不是那么神圣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一个心，哎，是很平常很简单的东西。而在这个世界的那个就是现在现世上的唯心主义呢，他把那个心呢就是想象的非常的没有道理，非常的那个就是执着，它是一种真实存在那种心。所以佛教讲的唯心跟他不一样，最大的一个特点不一样就是什么呢？世间人说的不管是物还是心，都是我们凡夫能见的，他把这个假象认为真实。佛教讲的这个真实真这个存在的心，就是我们每个人是一颗心，那个三界唯心，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心，是我们现在见不到的，这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见不到。我们现在见到的都不是心，都是心所知的相，都是假相，都是我们妄想出来的，这是最大的区别。还有什么？还有一点时间，很好，那今天就到这儿。那个 今天就到这吧。